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2课，我们要继续的去探讨危机中的家庭他们所面对的机遇。其中一个同样是非常大非常困难的话题，就是苦难当中的家庭牧养。其实真儿相信在过去的几次课程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提及，因为里面包括了家暴问题的现象，包括了失独问题的现象，包括重组家庭、离婚家庭和留守儿童家庭呢，都有一些苦难的成分在里面。那今天真儿要跟您面对的是生命当中这个最普遍的挑战，不光光是教会内部，教会外部，古今中外都共同要面对的，就是人生当中的苦难。那我们如何帮助去牧养这一群在苦难当中的婚姻家庭呢？我们如何去让他们看到在天灾人祸、疾病、急难、死亡、突发变迁等等重大的这些人生苦难问题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祝福，看见神的医治，看见永生的盼望呢？这是我们牧养的重点。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并没有向我们解释到底为什么会有苦难，而是你亲身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承担了我们的苦难，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一点一滴。主啊，你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你也并没有留下半点的苦悲自己没有去品尝。所以孩子深深地相信你知道我们的苦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的牧者们，每一个都能够了解你的心，好叫我们在牧养在苦难当中家庭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能够陪伴这群弟兄姐妹们走出苦难，看见云上的太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苦难是主色调，但是神的救恩却是主旋律。所以苦难是神许可临到他儿女的另外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没有苦难就没有生命的成长。而苦难的神学呢，是环绕着苦难这个主题所做的神学反思，就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当中去看待这个人类共同的疑惑和困扰。特别是在这个苦难连连的时代，我们的信仰是以爱为中心的，而我们如何去解释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呢？许多的孩子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如果神是爱，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我的亲人朋友会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我最爱的人会得了不治之症？为什么邻居家的哥哥会因为车祸而死亡？很多很多的苦难之所以苦，正是因为无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最好的答案，尤其是当好的人受苦的时候，这是人最最容易质疑上帝的美善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美善的神会允许这么糟糕的事情临到这么好的人？ 这是一个最常问的问题。那这个世界上不信神的人是怎么看待苦难的呢？尼采他说，人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包括苦难的命运。天主教的神学家认为说，不能回答人类对苦难的疑惑，只是使人自己成为人类无边苦难的被告者。而佛教呢，是认为人要超脱六道轮回，才可以脱离苦难。等等，这些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苦难，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使我们突破并且超越苦难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认为无罪的基督来到世上受苦，是主动的受苦，他完全不需要，但是他选择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选择甘愿承担我们罪的后果，与我们同在苦难的世界当中品尝一切的苦悲。而正因为他受苦，使所有在苦难当中的人可以经历在他里面的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和主基督耶稣一同得胜，胜过苦难，超越苦难，在神的眼光和永恒的荣耀当中来看待一切，都成为至赞至清的苦楚。那许多的神学家都针对苦难做出过自己的解释。马丁路德就曾经在1518年说明因信称义的十架神学的时候就这么说过，十字架上的上帝不是通过力量和荣耀来将自己彰显，而是在苦难和十字架上显示给人，使罪人能够得以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特别的强调说，十字架代表上帝的愤怒与诅咒，同时也代表上帝的祝福与慈爱。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苦难是上帝胜不过的，而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胜利。很多的学者研究说，马丁路德的神学就是在他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形成的对苦难的解释，苦难就是得胜。正而其实非常欣赏马丁路德这个对苦难的解释，因为基督的的确确并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来解释苦难，他是与我们一同的分担了苦难。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急着像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去解释真理，去教导真理，让真理来给他们一些解释。没有，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解释过苦难，为什么这件苦事要发生。就好比主耶稣在回答他们那个问题，说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让他眼瞎呢？主耶稣说，不是他父母亲犯罪，也不是他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苦难很多时候没有解释，但是在苦难里面，神蕴藏了他巨大的荣耀和祝福。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处理，去面对，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苦难。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高高举起的时候，就胜过了地上一切的黑暗和罪恶。而他三日后的复活，又胜过了一切的死亡、毒钩和死亡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我被死亡打败了，我被黑暗打败了。只要我们愿意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会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可以胜过苦难，而不是去解释苦难。正而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神学家，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是这么说的，他认为人类的苦难是参与在上帝的痛苦当中，他以参与的观点来看苦难。其实真儿讲了，神先参与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而当基督徒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又同一时间参与在神的苦难当中。而这位德国的年轻的神学家，他死的时候只有39岁，他自己就是以亲身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看见他参与在神的痛苦当中，分担了神的痛苦。他在监狱当中的书信，他写的团契的生活，每一字每一句都含有圣灵的能力，因为他自己的痛苦让他看见了神的心意，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卡尔巴特呢，他认为说苦难神学是一种经验的神学，而受苦的经验呢，可以带给我们全然不同的一种感受，对生命、对神、对自己都可以产生一种极大的冲击和改变。因为苦难可以使人生命改变，离开罪恶，归向神。所以神学家就应该帮助基督徒去理解苦难的目的和意义，而不是知难而退，避免去谈这个话题。刚刚透过真儿分享的这几位神学家他们不同的观点，其实也糅合了在我们去牧养苦难家庭当中的一些方法和态度上。我们一定首先要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去问错误的问题，不要去问到底是谁的错，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停止问错误的问题，不要相互的责怪，而是彼此的扶持。很多苦难当中的家庭分崩离析，不是因为苦难本身，而是因为面对苦难时候的处理的错误，导致于整个家庭破碎。苦难本身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可怕的力量，而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整个人软弱崩溃，以至于让这个苦难看起来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容易吞噬我们。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苦难中的家庭停止问错误的问题。第二呢，是要帮助会众去停止论断和谗言，不是加重苦难，而是分担苦难。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仅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安慰在苦难中的家庭，反而呢，在后面谗言论断和传话流言蜚语，使在苦难中的家庭不堪重负，甚至离开教会，离开主。这实在是一个极坏极坏的影响。我们如何帮助会众停止论断和谗言呢？就是要在教导当中清楚明白地告诉说，这是神所憎恶和不喜悦的。我们千万不要看见哪家人受苦的时候说，哦，他们家是不是有人犯罪了？他们家是不是有人得罪神了？反而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弟兄姐妹充满怜悯地去看待他。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些苦难不会临到你呢？当临到你的那一天，你期望别人这样论断你吗？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黄金定律，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当然，如果真的有罪的因素存在这个苦难事件当中，那牧者教会也需要在爱心当中去诚实而且真诚地来挽回和劝勉。正儿再提醒一遍，是要在爱心当中去真诚地来挽回和劝勉，不要用强硬的、指责的、拒绝的、论断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像主耶稣面对行淫的妇人，他告诉身周围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第一个来打他。于是当中从老到小都慢慢地散去了，没有一个人敢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主耶稣单独面对这位妇人的时候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也不论断你，只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停止问错误的问题，然后帮助会众停止论断和谗言。还有呢，如果真的有罪的因素，也要在爱信当中诚实的、真诚的来挽回和劝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称之为苦难呢？苦难包括了天灾人祸、疾病、死亡、突发的事件，还有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变迁，都是我们人所不能掌控的，并且通常是跟我们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天灾人祸呢，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地震、海啸、飓风等等，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人毫无招架之力，而当它发生之后呢，通常会带来人的伤害甚至是死亡。 家庭的破坏、财产的损失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那教会非常的需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向他们提供最最实际的帮助，比如说住的地方、穿的衣服、吃的食物，就是落实到这么基础的需要。千万不要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关心，因为尤其是在天灾人祸的过程当中，人可能最重要的是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安全的居所，同时有伸出来的援手和爱的拥抱，这些都是教会特别需要注意的牧养的重点。因此呢，教会当中需要有一个急难小组，这是迫在眉睫的需要。不要因为说目前我们教会没有人正在苦难当中，或者并没有天灾人祸发生在我们教会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忽略这个事工的重要性。大家都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批到达当地去帮助的正是教会的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远见，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事工里面就组建起一些急难关怀小组来。我们不仅仅可以照顾到教会当中的急难人士，更可以帮助到社区当中，我们教会身周围的社会、国家当中的一些急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把基督的爱传播出去。就好像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好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立刻去到现场，提供各种各样的救援服务。而我们也听到过许多震后的那些美好的见证，就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出现了基督徒的急难关怀小组，有弟兄姐妹们一起和他们面对，分担他们在苦难当中的痛苦。因此教会要全力支持苦难当中的婚姻家庭，不仅仅给他们提供住处、吃的、穿的、用的，更多的是要陪伴、支持、鼓励、安慰，并且让他们看见盼望和出路，一起面对分担痛苦，这是神喜悦的做法，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来面对我们每个人的苦难的。当然另外一个牧养的重点呢，也是重中之重，就是要教导会众们面对苦难的一种正确的心态和处理的方法。教会当中可能需要多买几本苦难神学的书籍，教会的讲台可能需要多多的讲苦难神学的一些的讲道，甚至主日学，甚至是平常的门训互动的过程和属灵导师的协谈等等，都需要有意的加入一些苦难神学的问题讨论，使弟兄姐妹们预备好自己的心，进入苦难的时候有正确的心态和处理的方法。首先我们有四个不，就是不逃避、不否认、不夸大、不疑惑。不要逃避苦难，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是无可逃避的。不要逃避，不去谈这个话题，因为中国人还有迷信说，哦，千万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只有当我们主动的去谈这些话题的时候，当这些事情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不要逃避，不要否认，不要说没关系，这个事情不严重啊，别担心我，我不难过。这些都是人蓄意的来否认自己在苦难当中的受到的冲击和痛苦和创伤。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夸大，不要让这个苦难的程度在人的心中成为一个重负，他们不能够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夸大事实，哦，我要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家的灭顶之灾等等。这个时候牧者和教会同工就需要帮助弟兄姐妹们看清楚事实，不要夸大，也不要否认。同时呢，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帮助他们不疑惑，不要疑惑神的爱，不要疑惑神的美善，不要疑惑神的公平。圣经上说过了，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是好人受苦的。神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公平，
不是人在我们的眼中去解释什么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有人质疑说，我明明是个善人，为什么我现今有了恶报？是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神不爱我了？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当中从来没有说过好人不会受苦。请问这个世上有谁好过耶稣基督？他受苦了吗？他一生常经痛苦，饱经忧患，他来到这个世上从头到尾都在受苦，他自己全然无罪，却受了极大的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肉体受苦，心灵更受到最深的伤害，被自己所爱的门徒出卖，被自己所爱的门徒否认，被自己所爱的门徒抛弃。基督受过所有的痛苦，因此他明白我们在苦难当中人所有的苦。而且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告诉我们说，世界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这是耶稣亲口给我们的应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有最完美的计划。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相信神最完美的计划，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并且渐渐的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越过那浓重的乌云，看到云上的太阳始终灿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是又真又活的。因此除了那四个不，不逃避，不否认，不夸大，不疑惑之外，我们还有四个要：要相信，要依靠，要祷告，要盼望。我们要相信神的美善，我们要依靠神的应许，我们要祷告神的怜悯，我们要盼望神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恩福会使我们全然的度过，全然的得胜这个苦难。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是他对人类的承诺。他是与人同在的神，神爱我们，他不甘心使人受痛苦，而是参与在人的苦难当中。这对于每一个受苦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耶稣的这个安慰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去帮助这群弟兄姐妹的时候，让他们不要急于的去逃离苦难，而是要相信，要依靠，要祷告，要盼望。虽然苦难之日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光，是密云幽暗，黑暗痛苦之时，人总是希望能够尽早的脱离苦难的。甚至我们在诗篇当中看到大卫有许多许多这样的祷告。大卫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有时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苦难，但很多的时候神没有救我们脱离苦难，但是他却赐给我们新生的力量。就好比但以理对主绝对的信心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单一里那种既或不然的信心，会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仰望神的应许和那最终的拯救。很有可能在癌症当中的人得不到医治就过世了，很有可能在车祸当中的人抢救不回来就过世了，很有可能我们的房屋钱财在一次灾难当中完全的失去了，很有可能在天灾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爱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回归在神的应许当中，从享那再也没有苦难，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分离，再也没有死亡的日子。 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亲口安慰门徒的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非我们能够让他们定睛在神的应许和他的美善之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目前的苦难。而只有当我们仰望神的怜悯和应许的时候，苦难它就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又看见神的美善。同时苦难又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使我们进入到神丰盛的应许当中，与神同行。在神参与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的同时，我们也参与在神的苦难当中，去了解他的心，去与他同步。我们拥有神共同的心跳，可以对这个世界他的使命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和愿意跟随他的一个顺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而巴不得透过今天的课程能够带给教会弟兄姐妹们以全新的对苦难的认识，也使我们受好装备，可以牧养这群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福给您。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对课程的建议，也欢迎您写信到良友电台来给林真儿收，真儿期待读到您的来信。好的，下一次的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林真儿与您再会。
主啊，我